从福音书到使徒行传，从书信到启示录，为你介绍每卷书的背景、主题和特色。李月馨与你一起展开新约圣经的探索之旅。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宗览。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新约宗览，我是李月馨。月馨呢，很盼望透过这个课程帮助你呢，在新约的阅读的旅程当中呢，能够为你打下一个基本的基础，而且呢，能够激励你以后呢，好好的去仔细研读每一卷书。所以呢，这个新约宗览的课程呢，只是一个开始啊。我们读完这个课程以后呢，对于各个书卷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印象。那以后呢，我们再读这些书信的时候呢，就能够更深入在这些书卷的内容里面呢。按照我们课程的这个进度啊，我们已经进入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了。上一课呢，我们谈过这两封书信的一些的背景。这一刻呢，我们真正的进入到两卷的书信当中。我们先来谈一谈帖撒罗尼迦前书吧。如果我们要简单的来说一说这一封书信的一个结构呢，可以说呢，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呢，结构非常的简单。第一个部分呢是问安的部分，只有一节的经文，非常的简洁。然后呢，感恩的部分呢确实挺长的。那你可以翻开你手边的圣经，翻开帖撒罗尼迦前书的部分，你会发现呢，感恩的部分呢从1章2节到3章13节是挺长的一段的感恩。然后呢，里面的内容呢就是4章1节到5章22节，这是保罗对这个群体啊特别针对他们道德生活的一些的叮嘱。然后是一个祷告，5章23节到24节，一个短短的祷告。然后最后是书信的最后一个部分，问安的部分，5章25节到27节。最后一节经文5章28节呢，是一句道别的话。这就是整封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了。上一课呢，如果你听了还有一些印象的话呢，我们谈过保罗跟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当然，因为这个教会就是保罗所建立的，所以当你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大段的经文都是保罗第一次传福音给这个群体的时候一些的回忆。所以呢，你可以稍微的体会到，不管是保罗，不管是收信的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他们肯定那种的感受是很深刻的。而保罗也借着这个回忆来提醒弟兄姊妹要坚守他们基督徒的身份。上一课我们也谈过保罗他对于这个教会那种好像父母一样的牧者的心肠。保罗很强调自己呢，跟那些扰乱教会的吹牛的人不一样。上一课我们也讲过了，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3节到7节里面，保罗表白他自己好像作为一个属灵的父母亲这样的心情。他对他们传福音是出于从神而来的托付，不是因着任何不好的动机，或者是不是为了要讨人的喜欢，而是要讨神的喜欢，所以才向这个群体来传福音。而且呢，保罗在他们当中就好像父母对自己的孩子的心肠一样。保罗呢，也曾经对于其他的教会表达过自己作为属灵父亲的这种权柄呢。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4章里面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表达。对帖撒罗尼迦 教会的弟兄姊妹，保罗也是有这样的心肠。而且呢，保罗劝勉弟兄姊妹要效法他，学习他的榜样。那我们要注意，保罗这么说不是因为他很自高自大，而是在他的观念里面，效法一个生命的榜样是一种很正常的学习的方式。我们有没有想过，自己的生命的榜样会影响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呢？当我们在教会的日子长久了，我们有没有期许自己也能够成为一个让其他年轻的弟兄姊妹效法的这样的一个榜样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生命成长的模式，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因为当我们要成为别人的榜样的时候呢，我们要分外的来警醒自守啊。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呢，的确他们也是用这种方法来学习成长。他们也曾经效法犹太的各个教会，这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里面所提到的。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曾经学习其他的教会，而他们自己当他们成长之后呢，也成为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的人的一个榜样，这是很宝贵的一种的承传哈。保罗、希拉、提摩太他们宣讲的内容不仅仅是一些道德的教训，而且更是神话语的全能。这些神的工人，他们的信息是来自神的，也是关于神的。保罗呢，称这个福音为神的福音，所以这些工人他们的宣讲不仅仅是表达一种很抽象的概念，他们的宣讲本身带着能力，可以转化听众的生命。所以呢，保罗他说得很好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章五节，他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是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是说我们的言语啊多么有技巧哈，多么有说服力，而是传福音的时候是在乎神的工作、圣灵的能力。保罗觉得很欣慰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帖撒罗尼迦信徒听见他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三节，保罗说的：这道实在是神的，而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跟他的同工很清楚自己作为基督的使徒的这个身份，他们不是靠着自己的才能，靠着自己的经验去做神的工作，而是依靠神的能力。那在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我们会思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教会的召命到底是什么。或者我们再问啊，多问一个问题，就是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神召人进入他的国度，得到他的荣耀，这是福音的其中一方面的内容。神拣选人成为他的子民，神呼召人转离过往的生活的方式，这都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些真理。本来人就像不认识神的一些外邦人一样，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是没有指望的啊，是像在夜间醉酒的黑暗之子一样。但是当一个人信主了，一个群体成为了基督耶稣里面的教会，那么在当中的弟兄姊妹就应当行事对得起那召领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又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呢，信徒也应当在我们的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这是帖撒罗尼迦书信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提醒。保罗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我们常常说成为圣洁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就是分别为圣，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用行动来表达自己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自己是从世界的污秽当中分别出来的。这是教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召命。另一方面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九节到十节里面又提到说，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那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已经归向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他们的生命一定要合乎神的心意。不愿意活出圣洁的信徒，他们弃绝的不是人呢，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他的神。他们是在消灭圣灵的感动啊，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需要很警惕的一件事情。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会说，哎呀，我知道需要圣洁，但是有时候呢，要顺服神是很困难的。弟兄姊妹，出死入生是很痛苦的，在一个充满了虚晃、充满了各种污秽的世界里面，我们坚持要忠于真理、忠于我们的神是很不容易的。甚至当我们坚持这样做的时候，有时候无可避免的我们会被排挤，会遭受逼迫。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就是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了使徒，也效法了主啊。他们甘愿忍受苦害。我们不要忘记啊，帖撒罗尼迦教会当时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教会，但是他们愿意付这样的代价。保罗早就提醒过他们了，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四节，保罗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实在效法了保罗，也效法了主耶稣和那些被害的忠心的圣徒这样的生命。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受着不同的苦啊，其中一个苦呢，我们上一次我们也讲过了，讲到末世观的时候讲过啊，因为他们是在一种末世的张力当中生活，所以他们所受的苦呢，有一部分来自他们所信的内容，还有现实处境之间的距离。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知道自己是被神所爱的，蒙神所拣选的，他们也知道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而且要拯救他们脱离将来的愤怒。不过呢，因为这个应许还没有完全的实现，所以他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等啊等啊，这个信心就动摇了。保罗写信给他们就是要坚固他们的信心。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九节到十节，保罗说，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或睡或醒都与基督同活。就是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没有抓紧的真理，所以呢，当有一些亲友离世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就动摇了。保罗特地的提醒他们要仰望基督的拯救，来坚固他们的信心。我们很值得再强调这个末世的这种观念啊，因为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保罗特别的强调。保罗留意到这个很年轻的群体正在等候神的儿子从天降临，在他们的理解里面，主必快来，而且这个快的意思呢，就是他们以为主耶稣必定在他们有生之年就回来啊，所以呢，他们才会这样的忧虑他们离世了的亲友。所以保罗从几方面去回应他们的忧虑，有三方面啊，保罗勾画出一幅幕后的图画，他告诉他们，那些离世的信徒绝对不会错过主的再来。第二方面呢，保罗提醒主再来的时间不是我们可以预测的，是在神的手中，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弟兄姊妹竟然忘记了他们的身份，这是最危险的一件事情。保罗再一次提醒他们，耶稣已经胜过罪和死，而且已经复活了。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为死去的信徒这样去哀伤，其实也是一种失去盼望的表现。弟兄姊妹，不晓得你有没有经历过信心动摇的时刻呢？有时候呢，我们信心因着外界的环境会有一些动摇，但是保罗在这两封书信里面却提醒我们，我们千万不要像你一些不认识神的人一样，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指望。真正认识主的人应该是心存盼望的，知道神怎样叫基督从死里复活，也必定叫他们复活。到底主什么时候再回来，我们不晓得，但是结果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将来必定要永远的与主同在。所以保罗是很希望我们懂得在这种我们所谓的既济又未济的张力当中，我们懂得如何的生活。我们应当警醒谨守，因为我们属于主的人是光明之子，不是黑暗之子。那可能你会问一问题，就是说我们怎样在生活当中实践警醒谨守呢？保罗的回应呢，不是什么很新鲜的说法，而是帖撒罗尼迦信徒早就受过的教训。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里面这样说，就是你们已经受过了我们的教训了，你们知道应该怎么做的。你们要讨神的喜悦，就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的勉励吧。保罗特别的叮嘱信徒在生活当中要圣洁。那是刚才我们也曾经谈过了，在这个群体当中可能有淫乱的事情发生，这些本来是外邦人的信徒，他们从他们所拜的偶像转向真神，当他们有了这个新的生命以后，在行为上就应当不要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一样。在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呢，特别是在前书里面提到呢，在婚姻里面的性行为才是正当的，所以一切婚外的婚前的性行为都是属于邪情私欲，是神所厌恶的，而且这种淫乱的行为会损坏信徒之间的关系。保罗在这里提出一个很严厉的警告，他说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的嘱咐你们的。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的群体里面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不过呢，他们不是全都是缺点，他们也有一些值得称赞的地方。比如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九节到十节，保罗就称赞他们，称赞他们能够这样的彼此相爱，而且不仅仅在群体里面彼此相爱这个群体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姊妹都有这样行。保罗劝他们要更加的勉励，而且提醒他们要彼此的劝慰，互相的建立，领受应当也受到敬重，而信徒之间应当彼此的和睦，这是一个教会里面所应当表达出来的一个榜样。那最后呢，保罗就提醒教会要凡事查验。那我们以后读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就会更明白保罗的用意，因为教会处于末世的张力里面，我们应当怎么做呢？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刚才我们简单的介绍过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内容，现在我们来认识一下后书的内容是怎么样。帖撒罗尼迦 后书写成的时间呢，比前书只是相隔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大概有几个月左右，所以呢，后书的风格跟前书可以说是相当接近的。后书的结构也是很简洁的，包括了问安的部分，第一次感恩的部分，然后中间有内容，这封信的主要的内容，然后呢，第二章13节到17节是第二次的感恩，然后是保罗的代祷，最后是保罗的叮嘱，还有他的祷告。信的最后一部分呢，就是保罗的署名，还有他跟这个教会的道别的一句话语。那总的来说呢，帖撒罗尼迦后书的语气比前书是来的严厉一点的，那说明了教会正在遭受逼迫患难，而逼迫人的要受刑罚和沉沦，这就是保罗语气严厉的缘故哈。保罗用很严厉的语气责备那些不尽本分的人，那是刚才我们也提过了，有人不肯做工的话呢，就不可以吃饭。保罗甚至吩咐教会，如果有人不听这封信上的话，就不要跟他交往啊。从帖撒罗尼迦后书看来呢，似乎教会正在面对一个不小的信仰的危机。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节到2节啊，可以透露出来，这里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骂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好像整个教会群体正处于一种恐惧当中，以为末时已经来到了。以前我们也曾经提过啊，有的信徒甚至丢下了手边的工作，不管，专心的等候主再来。为什么信徒会对末世有这样的误解呢？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当然这个教会在这一方面的认识不够成熟，也可能是他们误解了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教导，而且呢，也反映了他们对于末世没有一个完全的理解。再加上呢，教会在现实里面遭受着不同的逼迫，更催化了这个信仰的危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用患难来描绘教会所受的逼害，他也把愤怒跟教会的受苦联系起来。那患难和愤怒这两个词都充满着末世的色彩，患难是跟逼迫有关的，而愤怒呢就跟神的审判有关。信徒在受苦加增的时候呢，他们就特别的期待耶稣基督最好马上从天上降临，拯救他们脱离苦难了。其实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已经安抚了弟兄姊妹，肯定的说主必定会再来，所有信徒都要得救，甚至在主里面死去的信徒更要首先复活。只是呢，保罗他不愿意推测主再来的时间，只是提醒弟兄姊妹要警醒谨守。怎么样才算是警醒谨守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过圣洁的生活。很可惜，这个教会的信徒竟然把注意力集中在主再来的时间上，连日常的生活也打乱了，各种的责任也不管了，所以保罗才再写一封后书，郑重的提醒他们。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2节，保罗再一次的劝他们说，无论有灵有言语有骂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我们看到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从三方面去回应这个危机。第一方面呢，保罗再一次的告诉他们说，他们会经过这些苦难而得救，而逼迫他们的人会受到刑罚。所以苦难不仅仅是逼害他们的一种的外力，从正面来看呢，苦难是坚固他们身份的一个因素。苦难让弟兄姊妹的信心、爱心、忍耐都增长，因为他们是为神的国而受苦，他们是配得神的国和所蒙的召的。也因着他们的经历，基督的名能够在他们的身上得到荣耀， 他们也在基督的身上的荣耀。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已经提醒他们要把握自己的身份了。在这种末世的张力里面，神的工作在他们的身上彰显，他们荣耀神，而且在当下已经预备他的再临了。第二方面呢，保罗纠正他们很狭隘的眼光。保罗提醒他们不要单单注意自己自身的受苦，而是要仰望那位掌管历史的主。保罗没有宣告主再来的确实的时间，但是呢，他指出了末世的时候会出现的征兆，比如说会有不法的人会出现的。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九节到十二节所讲的。不过呢，保罗一早已经说明了，这不法的人最后会灭亡，在主再来的时候他要灭亡。保罗是要指出末世的日子的确会有很多的灾难，帖撒罗尼迦教会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的部分。保罗提醒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正处于末世，但是还没有处于末世的高峰。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七节提到有一个拦阻的，那虽然我们不太清楚保罗在暗示一些什么，但是呢，保罗的目的是要除去信徒对末世的一种迷思。保罗提醒弟兄姊妹不要沉迷在末世的猜测上了。再一次保罗说你要关注当下的生活。所以呢，我们发现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保罗有两次的祷告。第一次的祷告在一章十一节，保罗的祷告是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第二次祷告在二章十七节，保罗求神安慰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姊妹的心，并且在一切的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保罗鼓励弟兄姊妹行善，同时也表达对他们的信任。然后呢，保罗也严厉的责备那些丢弃了世上的责任不管的信徒，并且提醒其他的信徒不要像他们一样逃避责任，而保罗自己就是一个好榜样，值得他们效法的。保罗在前书已经教导信徒了，在主复活和主再来之间的一段时间不是没有意义的，反而弟兄姊妹在当中经历圣灵的感动，成为圣洁。保罗看得出来这个年轻的群体他们还不够成熟，他们对真理还没有一种很透彻的认识，所以当逼迫来到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动摇。保罗作为他们的属灵的父母亲，这样的一个心肠啊，就对他们有一个很清楚很简单的提醒，就是说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三节，保罗对他们一个真心的一个劝勉。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些外在的或者是在群体当中的一些困难让我们丧志呢？盼望这两封的书信成为我们的提醒。其实这两封书信呢，对于教会的牧者领袖来说也是很值得细读，因为这是栽培和牧养信徒的一个很好很好的素材和典范。好，今天月信就跟你谈到这里了，下一课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地思想，心里使我平